我们今天还是把4月25号的这个，因为我们中间有禅修，所以停课一次哈。那我们把4月25号的课程简单的把这个再回忆一下哈。4月25号的课程是这个主要是后建设在家佛教的最后的。其实导师讲建设在家佛教，是因为说这个佛教不能光是靠出家人。那建设在家佛教，当然一定是一个是从个人做起啊。那第二个就是组成这个佛教团体。那都希望啊，大家就是学习到佛法哈，就是能够回到家里哈，那能够做到这个佛法的家庭啊，也就等于说我们修学佛法之后，我们有得到这个法位哈，希望这个家里的人啊，也都能够尝到这个法位哈，佛法家庭。那么佛教的团体，希望大家都能这个组织这个佛教的团体，那在这个团体当然就不容易啊，希望大家都是在同见啊、同行同愿的基础上，好像我们僧团的六合敬有没有哈？六合敬啊，就是身口意嘛哈，身合同住啊，口合无争呐哈，那意合同悦啊，这个就身口意，要记这个六合敬就是身口意，然后这个见啊戒啊力哈，见就是见和同解哈，那这个戒和同修啊，那力和同熏，这个是我，所以这个在家居士的佛教团是在同见同行同愿的基础上，那么僧团呢也需要这个六合敬呢，这个僧团才能够这个才能够比较能够发挥他僧团的利用的作用哈。那后来就是我们稍微给他讲一下，就是说，那你如果是在家佛教的话哈，那是不是变成以后啊，就是这个在家居士这个升高座来说法，那比丘在底下坐啊？那印顺导师他有自己他个人的看法哈，他说这个，并不是有的这个在家居士来说法就成为佛法的末法啊。这个在家居士为身座来说法，主要是出家佛教的衰落才有白衣说法啊。那并不会以为说白衣说法而成为末法啊，是主要是出家佛教的衰落。而且他举了另一个例子，就是说这个，你看那个天主教啊哈，有没有天主教的神父修女他是出家的，那牧师他是在家的，他们还不是都一样主持这个教会啊？这举这样的例啊，那最后这个在那个就是我们通常这个佛化家庭会联想到日本式的佛教，那事实上日本式的佛教它不是在家佛教，它是变得直的出家佛教，因为他这个穿这个，他虽然结婚有没有那个日本的这个佛教呢？结婚啊，有家庭，可是他又没有放弃他的袈裟，也没有放弃寺院的财产，所以他是不属于是在家这个佛教佛啊，不是在家佛教，是出变质的这个出家佛教。那最后就是在那一篇文章里面，就是说不管是在家出家啊，就是对你的寺庙啦一些财产啊，应该公归公私归私啊，不能在家出家后来把这个寺庙来归为纳为己有啊，应该公归公私归私啊。所以那这里谈到的在家佛教啊，在家佛教当然在家再来这个说法，就必须由这个他的经济由教团来解决，但是他的家庭经济必须要跟教团分开了，这个是 导师把这个在家佛教这个他算是把整个啊就分析得很清楚啊，一个哈、啊、会产生的问题他都有说到哈、啊。那最后就是说，希望中国佛教的这个前途啊，还是不能完全都是在出家佛教，必须要在家佛教的发展啊。那希望这个在家佛教的发展啊，但希望它是民主而公有的教团哈，这个是对于我们将来希望这个就是整个佛教不能光靠是这个出家人了啊，这个是他的以前啊这个所写的一篇文章。那我们上一次也讲到这个后一篇，就是三世因果的特胜，我都简单的讲一下，就是三世因果的特胜前面一定要啊，对于一世论啊、二世的这个缺点是在哪里？那一世论就是通常就是唯物主义啊，也就是说我们现在的时代其实很多人都倾向于这个唯物主义了哈。那也就是说都注重这个物质啊啊，这个世界也是以物质啊为是物质的哈。所以这个唯物主义会通常会有这样的观念啊，就是既然是唯物啊，那自己的身体死了就一切都完了啊啊，所以这一生如果结束了就什么都完了，这样的话会啊有一种这个丧失的人生的意义了哈啊，那自己死了完了没有什么意义啊哦，所以。你说他的当然对于他的家庭、他的国家啊、世界，那更没有关系了。自己死了就没有了，那对于家庭、国家、世界，更没有关系。所以以这样的思想啊，导师说这个这样的这个唯物论的思想啊，会让全世界都疯狂化。那第二个就是讲到二世论有没有？二世论就是说。有比较有这个多神教啊，多神教以台湾来讲，就比如说妈祖啦、土地公啊、关公啊，多神教啊，一神教就比较，主要二世论一神教啊，比如说这个回教啦、基督教一神教啊，这个都比较主张二世论哈、那么这个二世论。当然是比一世论好的一点了，有未来嘛，但是没有过去，就是没有过去，就是我们人为什么会生在这个世间上，是这个上帝创造我们的，可是上帝为什么把我们创造的有一些人六根不健全，有一些人很聪明，有些人很愚笨，没有办法解决这个问题，而且这个上帝为什么让有一些人呢？那么多人呢？这个下地狱啊，那么多人呢？很少人上天堂。哦，那他如果能够创造，为什么不要让很多人都上天堂，一些人下地狱？所以二世论到后来也是这个很多人不能信仰，就是二世论。所以这个这篇文章当然就是以三世论啊，三世论呢、也就是说印度当时在佛陀的时代，这个印度的宗教的特色就是三世论，不过呢就佛教比较就近，那么这个三世论呢啊，过去现在未来三世因果呢有什么好处呢？我们有这样的观念呢，就是说可以摆脱刚刚这个神啊来创造人啊，那我们三世论变成是自作自受的人生观啊，你自己做什么你就影响了你未来啊，那所以这个三世论呢可以让我们想起这个过去啊，我们今生的果报不太好，那是我们会想起啊，那可能是过去我们做的不好，所以我们能够这个 安命，就是不会怨天尤人，想我们今生不好，不要怪别人啊，是我们自己做的不好啊。那当然为了未来，我们今生就要奋发向上啊。所以三世因果的信念呢，是充满了希望啊，这个又不断的向上啊精进。那么所以我们刚刚三世因果就是自作自受，而看到共作共受啊。比如说共作共受啊，有没有我们现在为什么这个全球暖化啊，就是我们自己共同所做的啊。所以环境的污染，所以我们要这个受到这个现在地球暖化这个一天比夏天一天比一天的热啊，这个是共作共受，我们这个环境是我们自己所做的啊，所受的这个果报啊。所以这样的一个从自己到家庭到国家啊，这个都符合这个因果生成的规律啊。只是简单的把那个上一次这个三世论的一个重点呢再重新复习。那接着就是说我们上次讲到的下一篇文章，就是生死的大事啊。那么所以这个生死啊，这个佛法对于一个人的生命啊，我们渐渐我们在闻思修这个佛法，虽然我们自己看不到，对于过去我们不了解啊，但是我们新修这个佛法之后，我们觉得我们知道啊，也相信啊，我们不是出生以后才有啊，也不是死了就完全就结束了，所以我们知道有这个生死轮回啊，那也不是我们出生以后才有，是因为过去生啊，所以这个生死轮回啊，生死死生，这个生生不已啊。所以我们会觉得说生死啊是一个很难解决，就是说所谓的生死，就是说希望有一天呢，我们能够啊不在这个生死轮回。所以生死这一件大事是很难解决的问题啊。那印顺导师就有做了一个比喻，他用这个年终啊，就是说来计算人的一生嘛哈。比如说我们今年生意做得好，那当然我们明年的经济就有把握。这个来换作我们的这一生啊，我们这一生呢修得好，我们来生就没有问题啊。那如果说今年生意做不好，当然明年的经济就拮据，也代表说今生呢没有好好的修，那来生呢可能严重的失去人生了啊。这样用这做生意来比喻啊，还有这个年终啊，一年的最后。那有一种情形，就是说你今生呢虽然这个修得不是很好，或者啊，但是呢他以这个做生意呢，你年终的时候经济这一年虽然这个生意做得不太好，可是你在年终的时候调度得宜啊，调度得宜，那也可以勉强过去。也就代表说我们这一生呢有时候修得不是很好，但是在临命终的时候啊，保持这个正念啊很重要啊，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观念啊，对这个人生哈也要好好把握了哈。那有讲到这个死有三种哈，这个死有三种哈，我们就一般就是我们能够寿终了哈，如果能够正寝更好，寿终正寝就是说自然的死亡啊，就不用去医院啊，那个没有生病啊，寿终正寝啊。那有一种死就是寿命尽了而死哈，那就是寿尽。那一种是福报尽了啊，所以我们不要太这个 我们要这个惜福，福报尽了呢，因为我们这一个人的生活衣食住行呢、啊，有人讲我们一生呢、啊、带来可能你有，多少米？以前这个了凡四训说你注定你这个当官有多少米啊？结果你提前用完了，那福报享尽了。福尽而死，好，这个福尽而死，那一种是不应该死而死啊，就是遇到战争啊、水灾、火灾啊，或是被人家打死了，那生病呢没有医药了，好，等等啊，这个你还这个受啊，你的报体时间还不到，但你不应该死，结果死了啊，这个是不同的。就像这个药师经里面也是有讲这个救脱菩萨这个消灾免难嘛，他不是人家在问阿难在问消这个救脱菩萨说，不是说这个寿命呢，每一个人一出生呢、啊、这个寿命就注定好了，哪里还可以延寿啊？那这个救脱菩萨说，你这个是寿命注定好的，那个是受尽而死，可是也有一种就是久恨死啊，就是不该死而死，所以这种可以消灾延寿啊，就你那个比如说遇到水灾火灾这样的一个这样，所以才有说这个消灾延寿哈，是这样来的哈，或者是福报尽了哈，享福太我们该必须要这个消灾哈，我们要延寿哈。修福报啊，这样的一个道理哈，时有三种哈。导师讲的这个上一次讲的，对于死，我们要记两个道理呀、啊、哈。什么时候都可以死啊，也就是说，我们这个晚课里面常讲的这个但念无常啊，这个无常时时刻刻不知道什么时候来啊。圣勿忘义啊！信佛学佛的人要知道这个道理啊，不是说一定要等到老才会死哈。所以要但念无常，圣勿忘义哈。那另外一个就是说，一个比较重要的，我们通常没有去这个思维这个佛法，会以为寿命啊。完全是就刚刚我们讲的这个前生的业报啊，是世上有一些不是啊，世上有很多时间都是我们现生的恶果，比如说你的这个酒喝得太多啊，还是怎么样啊，这个自己把年少的时候把身体啊把它弄垮了，这个不能完全怪，是前生的业报啊。那最后上一次的最后一节就是说，我们还没有了脱生死以前呢、啊，轮回生死啊，轮回是啊，这还没有解脱啊，没有证涅槃，这个轮回生死，这个主要是由业力所引起的力量啊啊。那有一种这个今生的受报啊。通常是前生的业力嘛，这个我们知道。那有一种来生的前途，我们通常会讲说来生呢是今生的善恶业。但是还有一种就是必须要注意到的，你的来生呢有可能呢是前生还没有受果报的业，各位了解吗？哦，就是。我上一节讲到的缘续缘起哈，这个因缘有可能是好几生前那些造的业，你还没有得到果报，那还是存在的哈。所以来生的前途，除了今生的善恶业，有可能是前生呢，他这个造了很多的业呢，还没有受报，所以加起来啊，决定了来生的前途啊。那我们上一节最后的就是说业力这个东西，我们通常会讲这个，通常会讲的都是这个恶业。事实上，业力这种东西是我们 身口意啊，三业留下来的力量，我们身业、口业、骂人啊，意业，身业留下来的力量，这个我们通常会误以为是这个恶业。好，我们现在就把接续上一次的这个所讲到的这个58页哈，58页这个的第一行最后哈，就是的后面哈，这个我们但是前身哈，这个58页第一页，58页的第一行最后，但是前身剩下来的。前身呢、就是刚刚我们讲前身所造剩下来的这个业还没有造，没有受果报，那今生造作的善或恶，善业或恶业，业力无边、它会影响来生呢，到底是哪一种业力去促成、所以这里有分成三类、这个以前可能大家都听过、不过我们再把它牢记，听过的以后要讲给别人听，你就可以牢记。好，这个就是说一个要决定来生往生到哪一道，有三个要点。第一个就是随众嘛，第二个就是随习气，第三个就是随意念。那我们看一下这个导师，这个的他在写这个文章也觉得蛮好。说随众就是说，无论怎么样，一个人到了病重的时候，业力就会现起来。那平时有所做的好事、坏事都很多哈。我们这一生啊，所做的好事、坏事都很多。不过，当这个时候有一股强大的哈，不管是善业业还是恶业，都会现起来。所以有时候他会。在临命中的时候，你今生比较强大的业力会先现起，那你就依这个善强大的善恶业啊去受果报啊。那这里有举到一个，比如一个杀父亲的，这个杀父杀母是这个忤逆罪嘛，忤逆重罪啊，是要堕地狱的。一个杀父亲的人，导师讲的这个是比较白话的，这个杀父亲的人呢，纵然他可能已经受到法律的制裁呢，可是在他的心里常常会记在心中，这个是忘记不了的。就算他忘了，他还是有一个强有力的这个力存在，这杀业杀父杀母这个业力很强啊。那么临死的时候，这个罪行就会现前。那这个反过来啊，一个非常孝顺父母的，那么临命终的时候啊，孝顺的善业也自然会呈现在眼前。这个举例，导师举例，这个跟负债的人啊，到了年终啊，债主都来了，临命终的时候债主都来了，其中有一个强而有力的。看不上这哈，追讨旧债特别厉害，不得不先还他一样哈。这个是一个临命中会出现一个随众哈。那第二个就是随习气哈。那有的人呢、他虽然没有这一生其实他没有做一个比较好或者比较坏的业，但是就随着他生平所做的事情呢，他习惯了。也可以产生伟大的力量，所以我们常说这个戒律是一个希腊，是习惯，善的习惯，希腊。我们这一生如果没有做很好很坏的业，但是我们做这个守戒律希腊，就常常保持这个善的习惯，临命中也会随着我们善的习惯而得果报，就是这样来的。所以 虽然啊，这个所以习惯也可以产生伟大的力量啊啊，所以你做小小恶习惯了，最终啊，你命中还是会得到这个恶报，这个变成你的习气了。那你修持戒律啊，五戒啊，你习惯了，哎，这个养成这个习惯，也得到这个善报了啊啊。虽然你说哎哦，比如说不妄语哦，这个虽然好像看起来是很小的善，或者这个不饮酒啊，很小的善，可是终究啊也变成一个好的习气啊。所以导师这里说，这个水滴啊，虽然微小，但见盈大器哈，滴水穿石啊。那佛陀曾举例来说，这个是佛陀跟问告诉摩诃男，因为摩诃男哈，我们知道这个摩诃男，摩诃男有曾经问过这个佛，他如果在这个大马路里面失去正念，又遇到这个车祸，现在的车祸，那会不会这个就往生到恶道去啊？那佛陀才举例说，哎，不会了，因为这个好举这个例，好像大树它生长的时候啊是向东倾斜，如果你用这个斧头把它砍断，这棵树啊势必向东倒，没有疑问的啦，就因为它已经那个方向也习惯性了，一定往东倒，这个要讲这个随习气。那导师另外举这个中国人啊常说的这个临命终时啊有这个冤鬼来讨命啊，那杀猪的啊，猪羊的看到猪羊啊，杀蛇的看到蛇啊。啊，临命终就这个就开始叫苦连天啊，惊慌失措啊啊！那导师的想法比较真的比较跟古代的比较有这个这样的思维。他说啊，这个猪羊啊，这些其实他们被杀之后啊，有些他们可能早就都依他们的业报而受报了啊，这个不一定会来讨，向他讨啊，所以他受报了，不会再来，啊，这个是啊，这个动手去杀这个杀生的杀业啊，都无形中不断的留下这个杀业，啊，那么业积越重，所以在临命终的时候业相现前啊，这个是他自己的业相现前，并不是这些这个。受报这个被杀的猪羊来讨命啊，好，所以随业去受报，好，所以他另外一个举一个故事说，哎，我一个人啊谋财害命啊，那他谋财害命啊，把夜在晚上呢夜里呢把有钱人的杀害啊，钱谋财害命，把钱也拿回来啊，他杀了人啊，他自己感觉到这个。哎呦，好像他都在背后这个在跟我讨命哈。后来这个杀人的人自己恐惧而死。不久，这个被杀的人呢来了，他其实没有死，受伤啊啊，所以他用这样的理论说，不能说在临命终的时候都是这个冤鬼索命啊，这个是因为你这个造了这个业产生的习气啊，所现的这个业相啊，这样如果说完全都是冤鬼索命啊，这个道理不通啊啊啊，所以唯有这个佛法称这个业相现前才合乎事理啊。那么当然这个造了那么多业，临命终啊就现出这个苦恼相。那你一生呢、啊，持戒啊，为善做功德，临命终啊，就安闲愉快啊。这是因为你这个业力啊，这个有可能是随重，或者是我们随这个习气。啊，导师举这个例，刚好我们在《药师经》，我们是不是也谈到这个救脱菩萨有没有？他在这个消灾免难里面，在救命的时候啊，救命 这个这前面就是说一个人有没有他生病了、躺在床上，药师经各位去翻也可以看到，他躺在床上，然后就这个阎魔王的使者来带领他的神士到阎魔法王前，有没有？这个也是一样，跟前面的业相现前一样。其实我们这个人，以佛法里面，你的神士啊，也就是我们十二因缘的有取士啊，有取士呢，如果离开我们的身体，真的到阎罗王那边去啊，那你这个人就死掉了，不可能再回来了。所以我们这个是佛法里面的是离身的话，你这个人就死掉了，不会再回来。所以一般病重的时候，这个见到阎罗王使者都是这个业相现前，你自己所现的这个六根里面所现的那个相，并不是你真的你的神是离开你的身体来到阎罗王法王前，这个是在导师的药师经里面曾经谈到的。第三个就随意念啊，这个就是我们说临这个在临终的时候调度得以意念啊。那我们人平生呢，没有刚刚的没有重大的善恶业也没有养成很好的习惯。所以有时候在临命中的时候，就是想到什么就有善念跟恶念而受报了。所以佛法平常只是对在病重的人就是我们前面讲的这个要六念，有没有？对，在病重叫他念三宝啊，念佛、念法、念僧或是称赞他平时布施啊，持戒功德，让他忆起功德，心生善念所以依这个力量就会走上好前途了。所以我们有时候我们去给人家助念的时候，我们也不知道他到底要不要往生西方极乐世界，那要怎么办？就是依这个六念就叫他这个过去你有念三宝，有这个做好事情、持戒布施念天这个可以升天这个临命中也是非常重要的这里特别举到有些人有没有他善业做了很多可是在临命中的时候可能受了一些刺激那心中难过一生都做了很多的善事，可是在临命中的时候临门一脚他失败了，心中起恶念，心中难过，恶念现前，导致他堕入三恶道，这个也是有的所以这个他举例，我们一年之中生意不错，可是年终调度不宜那么就使整年的努力都付之东流以前就有一个故事，就是在讲说，有一个故事说，这个人比如说这个。他一生有没有这个比如说他我们说的从良他在晚年的时候才从良，那就是很幸运晚年才在从良，至少在最后他可以从良。但是有一些他一生守贞洁，到了最后结果失败了反而落得一世的这个臭名。所以在临命中的时候就是也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我们佛法这个都鼓励我们这个临命中的时候无论这个年纪老少都不要哭了不要打扰这个往生者的心神让他心神烦恼那我们不懂的人就有些不懂的在那边在他那边哭那么哭哭啼啼或者是动他的身体那是有一种亲情是很好，可是会影响这个往生者打扰他的心神，让他十分所以我们学习佛法，我们都了解这样的一个观念 所以我们在那个时代，这个时候啊，为了这个往生者，我们应该把一切劝他把一切都放下了，专心念佛了，念三宝啊，念布施啊，哈，这个是这样的哈，这个就是临命中非常重要啊，我们啊，翻到六十页。不过有一种情形呢、啊，就是说我们临命中是很重要，可是呢，如果你平时实在说是造太多的恶业，真的临命中啊，你要叫他起一个善念也很难，好，也很难，啊，所以这个还是要平时要习善成性啊，啊，那么平常都养成的习惯，那临命中的时候，我们要把这个。这些比如我们莲友还是什么啊，亲朋好友要帮助他，助他一念才可靠，一生都没有做善事，你要怎么意念哈、哦、这个恶业太多哈、哦、所以还是平时为重要的哈、哦、平时重于临终的时候。那最后这一个就是要谈到这个为什么从死又生哈、哦，死了又生，好，这个佛教的观念可能不一样哈。佛教的观念就是一息不来，那么精神作用停顿了，身体的温度消失，叫做死啊。佛法里面叫做受软识啊哈，受软识这个三个都离开了，就表示你往生了。受就是表示你。寿命的寿了哈，就是寿，就是你的命根，你这一生呐、啊，这个注定了、啊，大概要活到八十岁哈，这个寿，啊，寿已经尽了，寿命已尽了。那么暖就是你身体的温度，识就是你的有取识啊，我有一种说法是阿赖耶识，这个三个都停了，这个叫做死。所以，有人这个在举这个阿赖耶识，就是阿赖耶识都会讲说，哎，你的身体在来往生之后啊，这个呼吸已经停止的，但是你身体的温度啊，身体的温度在最后消失的地方，可能就是你往生的地方。这个在经典里面有谈到啊，就是说，哎，你的全身都冷了。啊，全身都冷，只有结果你的头顶还温温的，那可能你就是顶肾啊，哈，顶从顶这个往生的叫顶肾哈。那么从眼睛最后温度在眼睛消失的哈，就是升天哈。啊，这个胸在胸部呢，最后温度才是人道。那腹部呢，最后温度都在这个腹部就是恶鬼道哈等等的哈，这个所以佛法里面有讲到这个身体的温度的消失啊，代表你这个阿赖耶识最后这个离去的时候的啊。那生呢，这个刚刚讲的受软识是死哈，那么生呢，在佛法的说法跟一般不一样，佛法是说从母胎。出生呢叫做生，啊，当然我们学过十二因缘就知道不是这样了哈，就是无明缘行，好，就是你有烦恼，那你有这个贪爱，好，有一个行，啊，那你的有取是投身在父精母血，父精母血结合之中，我们就有取是投胎那个时候，或者在母胎之中呢，已还没有只是一个肉团。啊，还没有成人形的时候，那时候你就已经是生了，这个就是结胎的时候就有新的生命啊，啊，所以佛法不注重不提倡，不叫人家说的这个有些对于打堕胎呢是犯杀戒的，是这个观念的，他在肉团里面呢已经有生命了。那你把它堕胎就是算是犯这个杀生戒。那么这个死生生死的，有的当然 有一死生生死轮回呢，当有一天我们解脱了，就不会再生了。所以我们知道我们为什么在会在流这个流转这个生死呢，是因为业力，业力导致我们必须这样的这个流转生死。那当然善业得善报，恶业得恶报。那如果说完全是业力的话，也不完全是业力，因为你看一个人都有善业恶业，那如果一个人在这个世界上很难完全，除了佛了，很难完全都是善业，都是多少有善业跟恶业。那如果是这样的话，每一个人一出生就在这一生呢都有善业恶业，导师说那就永远都解决不了生死的哈，不是哈。所以说真实来说，光是靠业力还不够了哈，好，所以还不一定让我们在流转生死哈。这个除了业力，就是我们十二因缘的，还有烦恼啊，烦恼做助缘啊，这无明缘行啊，行就是造作啊。另外一个角度，为什么让我们流转生死？我们有在以前上过课的，就是无明为父嘛，贪爱为母啊。这个无明就可能是我们对这个世间认识不清了哈，没有一个实在的我，你认为有一个实在的我，就是无明，不认识不清。那另外一个主要的力量就是贪爱，贪爱为母，贪爱就是导致我们流转生死。所以烦恼之中啊，最重要的就是生命之爱，好，生命之爱。那么以我们的四圣地啊，苦集灭道有没有？极地里面啊，最大的就是这个爱。这个爱不只是男女之爱啊，这一生可能是从我们的自我爱产生的这个爱自己、爱我们所爱的所有啊，这个贪爱啊，这个贪爱啊，其实是让我们流转生死最主要的来源啊。所以导师这里讲的这个六十页的导数第三行哈，贪恋世间，希望生存，这一念的存在，就种下生死死生的根据所以我们修行于佛法的人，要了生死，就是要断除生命的贪爱所以这个不容易啊。但我们都希望这个在人世间有爱啊，怎么叫我们这个都不爱啊？这个我看导师我们看导师怎么解释啊？比如虽有种子如果你不浇水加肥，就不会发出芽啊。所以这样你的叶啊，叶种虽多了哈。如果没有烦恼爱等水论，就不会再感召来生的苦芽如果所以我们这一生，只这个图这个荣华富贵爱恋生命我们要了解这个观念永远在这样的话没有熏修佛法，只是不知道这个生死的结在哪里那么就永远的死死生生永无了期所以真正要了生死，必须要彻底的看破没有生的爱恋，那么旧的生死结束新生的死新的生死就不会再发生了。就是说你没有贪爱无明你看破了，那也不再贪恋了，那就新的生死就不会再发生了所以在还没有了生死之前 就是指我们现在啊，希望大家记住了啊，不要作恶，要多做善业啊，种善业善因啊，就得到善报。那底下这一个是一个对于修学佛法的一个很重要的观念啊，就是说我们不要把生死的轮回看作是一件好事情了。那么你才会渐渐的这个远离生死啊，才能够出离苦海啊！哈，好，那刚好告一个段落哈，那我们休息十分钟啊！哈，那变成是这个55分啊，再来下一节哈，好，休息十分钟。